Hello， 我是豆豆临床心理师，
我是小鱼子的治疗师，
欢迎收听由童趣悠游 Cross 正向教养直播的节目。今天是我们正向十分钟的系列单元，让童趣悠游陪伴你，利用一点零碎的时间与你分享正向教养的概念与技巧，提供灵感，让正向教养直达你心，帮助你与孩子建立更享受与自在的亲子关系。
第二集，先连结再纠正。
那个先连结再纠正其实讲个更完整一点，就是我们先连结情感再纠正行为，对吧？
对。
我们上一次第一集是才谈到那个温和与坚定，对不对？
嗯，
当时说的是他其实是尊重两方嘛，那我觉得这两个概念就是有点抽象，但是换句话说，其实讲它的操作型定义，它的实际应用就是先连结情感再纠正行为。为什么我们要先连结情感？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有可能会让孩子感受到，就算我做错事情了，我做不好的事情，但是爸爸妈妈还是爱我的，我的行为不会影响到我是不是被爱这件事情。
你在讲的那个连结情感会让小孩感觉到被爱，所以其实是说当孩子感受到被同理的时候，他其实是能感觉到被爱的。因为我们说先连结情感好像常常都是在讲我们要去同理小孩，所以当我们被同理的时候，我们会有感受到被爱的感觉。
对，我觉得会，而且你会有一种因为感觉到被在意、被重视、被了解，然后进而延伸到一个我是被爱的这个概念，就
是重要的，我是有人在乎的。
对，我是有人在乎的，而且这个东西不会因为我行为不好而被影响。
我们好像可以直接先举个实际的例子好了，
比如说小孩子硬是吵着要买东西，然后说妈妈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所以小孩吵着要买东西说妈妈我要的时候，我们那个先连接情感先同理他的说法，应该就会说我知道你好想要买，对吧？应该是这样，小孩就会感觉到他被了解、被在乎、有被看见，对不对？
嗯，
好像蛮常有这个例子的，小孩吵着要买东西。那我们把一整个先连接情感再纠正行为的话语讲完了，我再猜可能就是我知道你好想要买东西哦，可是我们今天说好了，我们没有要花钱，我们只是用眼睛看看，类似像这样，对吧？
对。
如果我们劈头就说不行，我们说好了今天不能买，来来来来，好像
说好不算话。
对对对，开始劈了一顿之后，你们才应该大家都有过这个经验吧？就是小孩会发生什么事？
就暴走啊，
直接大爆炸，直接狂哭这样。所以我觉得好像在那个先帮他说说他的感觉，我知道你好想要买这个，你好喜欢这个娃娃，或者你好喜欢这个颜色的东西，那个东西会让小孩感觉到的是，诶，你有听见我的需求，你有看见我的需要这样子。可是我们一样说我们要温和与坚定嘛，再坚定就是我们要纠正行为，我们说好了今天没有要花钱钱，今天没有要买，所以这好像就是一个先连接情感再纠正行为的例子。
嗯，好，例子二，我觉得我可以举一个我上课情境的例子，比如说小孩很生气很生气的时候，你发现他就是气到要把东西丢出去那个场啊，如果通常大声的说不行不可以丢，就是换来的行为就是小孩还是暴走直接丢东西，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你在挡下孩子丢东西那个行为的同时，你的话语是我看到你好生气哦，你真的好生气，然后小孩的心里好像就会先暂停了一下下，你会感觉到小孩好像耳朵瞬间开了一点的感觉，
有个几秒可以听你说说话的感觉，
对，好像有个余裕了，然后这时候我就会接着把话说完，我看到你真的好生气，可是我们生气的时候不能丢东西，我们要练习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东西，你好生气的时候我抱抱你好吗？有时候小学小孩班就会情绪慢慢的下来一点点。
嗯，你刚刚讲到丢东西，我还想到这其实蛮吃家长对于小孩的观察，因为我想到另外一个丢东西的例子是我小孩，他现在正值就十个半月，他很爱丢东西来玩，他不是真的在生气，但是他很爱丢东西来玩，所以假如是这个丢东西来玩的情况，先连接情感再纠正行为的说法，我可能就会说我看到你好喜欢丢丢哦， 可是这个玩具不是用来丢丢的，我可能就会这样跟他说，
嗯，
对不对？所以其实那个先连接情感，好像是会需要我们去了解小孩在这个行为背后当下可能是什么感受。有些小孩丢东西是在生气，有些小孩可能是丢来玩很高兴，对，很需要家长理解自己孩子的状态。
对，我觉得这个观察是真的蛮重要，但我觉得先连接情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是，就以我刚刚那个生气的例子来说的话，我觉得先连接情感，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对方是比较容易愿意打开耳朵去听听看你在说什么的，好像有一种我被接纳了，那我好像不用那么的防卫的去保护自己的时候，我好像可以比较平静一点点听听看对方在想什么的那个余裕的空间就长出来了。
我觉得好像可以更具体的说明一下那个防卫是什么东西。我觉得很简单明白的说，就是小孩常常就会听你开始要讲话的时候，他就听都不听就说我不要我不要， 我家小孩就
是
这样忍不住在这边铺露一下他的那个泄他底，就是我觉得那个防卫其实在小孩身上很明显，就是他根本没有想要听你讲话，就像你说的他立刻就是耳朵就关上了，没有像你说那个先连接情感的时候他就会先听个几秒
打开耳朵，
对对对对。所以防卫呢就是在小孩身上很明显的反应，就是小孩立刻觉得我不要，或者立刻就是爆哭这样，他就是哭超大声，根本也没有要听你讲什么这样。所以先连接情感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是很能帮小孩先停个几秒，让他好像愿意听你说什么的感觉。我觉得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对。
第三个例子可能就会是比如说两个小朋友在同一个空间，妹妹不小心出手挥到了姐姐，然后姐姐就在旁边大哭之类的。那这时候可能其实不小心挥手打到别人的人也会吓一跳，想说自己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怎么姐姐哭这么大声，就是会有一种他其实自己状态也是很紧张的状态。可是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直接就过来说，哎，你要去跟对方说对不起哦，我知道你不是故意，可是你也要去说对不起哦，赶快去说对不起，你看他哭这么可怜了，哭这么大声了，快去说对不起。那其实做错事情的那个小票其实也会是有时候接着就会换他情绪被压起来，
嗯嗯嗯，就当他在紧绷的时候，你又给他一个更紧绷的命令或是要求，对，他整个就竖起来了，开始那个要 fighting 这样子。
对，那这个时候如果另外一方是比如说大人在介入引导的时候，可以先说，哦，我刚刚有看到你玩得太开心的时候不小心动作比较大，然后也对另外一方说你突然被打到好痛也吓了一跳。大人在介入的时候可能就同时两方的感受都顾到以后，接着我们就开始去处理行为的问题，纠正行为的方向就会是，我知道你不小心的，可是他真的吓了一跳，我陪你一起去跟他说对不起，让他感觉好一点。这个时候小朋友的意愿就有机会比较容易提高一点点，去愿意跟对方说对不起，
因为他好像也没有被误会说他是去打人，对，他说我知道你是不小心的，对不对？
对，而且就是好像要把小孩的委屈或吓一跳也讲出来。
嗯，我觉得确实是。我后来我在想，就是在这样教育里面，我们常常会讲说先连接情感再纠正行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小孩更愿意接受的时候，我会加上第三步，就是我通常会说是三部曲。一，我们刚刚说先连接情感其实就是在同理他，然后再纠正行为其实就是给他一个限制，给他一个规矩要学会，对不对？然后通常第三步我自己会习惯再加上另外一个替代方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只停留在二说，比如说那今天我们没有要买东西耶，就停留在不要的时候，小孩有的时候还是会大爆炸。那什么时候才可以要？就是他们会不知道那什么时候到底才可以买东西。我可能就会给他第三个选项，哦，下一次我们生日的时候你可以挑一个礼物，或是儿童节，我不知道，就是大家的那个家里自己的习惯。就是我觉得通常把这三个步都讲完整之后，小孩的接受度会比较高，因为他不会觉得我只有被限制，那到底我想要的东西什么时候可以做？比如说像刚刚我说那个丢玩具来玩的，我可能就会再补上第三句。第一句就是，我知道你丢玩具超高兴，你喜欢丢丢。那第二个就是，这个东西不是用来丢的，就是我给他一个限制，一个规矩嘛。第三步，你想丢的话，我们可以丢球球。有吗？你有觉得这样好像比较完整一些些了吗？
嗯，而且我觉得小孩的注意力就会来到新的我可以做什么事情上面，
比较不会卡在那个原地，在那边开始要盯起来，要闹这样。
对对，就是好像知道下一步要去哪的那 的感觉。
嗯嗯嗯，某种程度的转移注意力。嗯、
对，那我觉得先连接情感再纠正行为，会有另外一个有点挑战的地方是，是不是有时候会有一些事情会踩到让你自己压力很大的时候，你瞬间有一种我必须要赶快制止这个行为，所以你不会有任何的余裕去连接情感呢？
你讲这情境好像最常见的就是赶时间要迟到啊，每次要赶时间都超崩溃的。
对对，或者是我想到可能跟安全有关系，比如说在马路上从、嗯、就是你会压力大到瞬间，对，不要跑，就是
又不可能跟他说我知道你好想跑跑，他就被车撞了。
就是你的压力会大到你会瞬间就是脑袋宕机，然后去很严厉的立刻要求行为这件事情。嗯，那我觉得这边我们也可以帮大家稍微分析一下什么样的情况你会很容易陷入这种立刻要纠正小孩的情境呢？
除了刚刚说的那时间压力大之外，我自己听过身边的朋友蛮常讲，或是一些家长蛮常会提到，就是他们真的很在意自己的小孩影响到别人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时候真的好冒冷汗，就是整个我现在光想到我都觉得很紧绷。就有的时候像我儿子最近开始会在餐厅大叫，他就是10个月，所以他现在尖叫当唱歌，小吃的时候也是在尖叫，我们那天在外面吃饭的时候他整场都在尖叫，我真的对餐厅的人好抱歉哦。可是那个当下我觉得要去先连接情感，哦，妈咪知道你在唱歌，你好想唱歌，唱好大声，我真的很常直接就先喊他说别叫别叫，或者拿食物塞他嘴巴。我觉得在这些情境下，我不知道还是跟我们的文化有没有关系啊？我们很在意影响别人哎、欸，
我觉得有哎、欸，我觉得跟文化有关系、欸，因为这好像是一个普遍大家会有的压力源。好像你影响到别人，你自己就是不好的，
是不好的，是不是？不知道更细致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更细的东西很值得大家自己去想想看，到底为什么我这么担心会影响到别人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这边没有办法去个别化去讨论到每一个人他自己当下那个处境，我影响到别人会是怎么样的状况，我会有什么样子的念头，有什么样的感受。可是我觉得我们提出这些，好像主要是希望我们有一个觉察，对不对？就是我们也许不见得能解决所有的困难，或是解决所有让我自己好像不要在意这件事情，可是当我有了这个觉察之后，我好像比较容易去在那个当下去留意到啊，糟糕，我有点担心影响到别人了，可是我又可以想到我还是要尽可能的先连接情感再纠正情感。
对，
如果
我觉得这个就是讲到觉察这件事情，
如果没有觉察我们好像也没有办法有任何的改变或是调整的空间、
嗯、而且觉察我觉得可以带来一个缓冲的余裕，好像是把你从那个被情绪压着走的那个压力跳脱出来，来到你有办法主动的去回应这个事件，而不是被动的反应，被压力驱动的反应行为。
嗯，不是反射性的，就是哎叫他你闭嘴，你不要再叫了。
对，
你比较是我想清楚现在是什么情况，哦，我知道我也很担心别人，可是我可以好像有一个选择去做些什么这样。
我觉得会是这个方向，所以我们今天第二集的单元先连接情感再纠正行为就讨论到这边。
那大家如果在使用上面有什么样子的问题，或者是你在用了之后有什么样的心得或者是反思都可以，欢迎大家就是留言告诉我们，或者是想问的实际的例子都可以留言给我们，然后我们可以尽可能的针对你提的问题去设计，去帮你做一集回答这样。
OK， 好。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或是觉得对你有所帮助，童趣幼儿 Class 正向教养 Podcast 欢迎订阅收听，也鼓励你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更多人知道，期待你能点选下方连结小额赞助我们，支持我们继续做出好节目。
你也可以在下方资讯栏的节目许愿池里面留言提问，告诉我们你想听的内容，或是跟我们分享你的心得。使用 Apple Podcast 或是 Spotify 的朋友，记得帮我们五星赞一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拜拜，
拜拜。